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21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日高层表示，两国正在密切协调应对台海和地区挑战。
美国高院再次拒绝堕胎诊所要求，维持上诉法院裁决。
美国首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达到28.6万，3个月来最高。
美国参议院委员会通过限制科技巨头的反垄断法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乌克兰危机随时爆发，拜登在19号的今年首场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对乌克兰采取行动，届时美国将祭出经济制裁。但他也说，惩罚的等级要看俄罗斯的侵犯规模，小型的入侵是一回事，但只要深入进犯乌克兰，对俄罗斯来说将会是一场灾难。拜登20号又澄清说，只要俄国跨越国界就算侵略。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20号对4名前乌克兰官员祭出制裁，理由是这4人根据俄罗斯的指令试图破坏乌克兰的稳定局势。美国财政部声明称，俄国向情报单位下令招募现任前任乌克兰政府官员，准备夺取乌国政府，并与俄军里应外合控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边境部署近13万大军，还于1月20号宣布，1至2月间将在全球举行多个大规模海上军演。自18日起，已经有多艘俄罗斯军舰在阿曼湾与伊朗和中共进行联合海上军演。
据美国检察官周4宣布，4名白俄罗斯政府官员在美国被指控犯下劫机罪。路透社指出，司法部所宣布的这项指控将使这一事件再度引起全球关注。去年5月23号，白俄罗斯官员谎称机上可能有炸弹，迫使爱尔兰瑞安航空的一架从希腊飞往立陶宛途经白俄罗斯领空的班机在明斯克降落。瑞安航空说，白俄罗斯的飞行控制人员告诉飞行员，这架客机受到炸弹威胁。白俄罗斯军方还出动了一架米格29战斗机引导客机降落。在起诉书中，检方指控这4名白俄罗斯官员共谋劫持一架由美国国民乘坐的飞机，这违反了美国联邦法律。而在此之前，白俄罗斯已经因为此事遭到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实施包括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等制裁。
美国联邦航空局周4批准了更多飞机在低能见度的条件下着陆的限制。在此前一天，出于对部署在机场附近的 5G 无线服务的担忧，各航空公司共取消了数百架次往返美国的航班。据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截至周3晚间， FAA 已经批准了 62% 的美国机型进行低能见度的降落，高于上周末的 45%，并计划最早于周4批准更多。装置着获批的无线电高度仪的机型有波音717、737、747、757、767和777，以及空客 A310、320、321、350和380。周4，这一批准比例升至78%，其中包括小型支线飞机，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的 E170 和 E190。美国联邦航空局警告，由于担心 5G 信号可能干扰关键的飞机设备，它将限制某些低能见度条件下的着陆。由于周4又突然出现了冬季风暴和其他不利天气，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它可能不得不让一些航班改变道路。
台湾中美洲友邦洪都拉斯总统当选人卡斯楚将在27号就职，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将以总统特使的身份前往祝贺。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20号说，考量全球疫情仍然十分严峻，这次特使访团在过境洛杉矶和旧金山期间，所有活动将以线上方式进行。张敦涵说，特使团将在台湾时间1月25号启程，途中在洛杉矶停留一晚后，27号转往洪都拉斯访问，回程则定于29号经过美国旧金山停留一晚，全团预计1月30号晚上返回台湾。中华民国驻美代表处和相关驻处在特使团过境美国期间， 将安排赖清德和美国政要进行通话或者视频会议，也会和洛杉矶和旧金山的侨界领袖进行视频互动。因为考虑到全球疫情仍然十分严峻，在过境洛杉矶和旧金山期间，所有活动将以线上方式进行。
本周，位于德州南部的金尼县警长布拉德科向媒体表示，目前仍然有许多非法移民在大规模地进入德州，这是非常有组织的行动，而且这个群体的规模正在变得越来越大。他说，即使你追捕一个25人的小组，最后把他们抓住，但你自己也就被拴住了，所以在其他地方就会有50和60人规模的多个其他小组逃过边境，或者把毒品偷运过边境。这位警长透露，这些人会聚集在一条天然气管道沿线，这条管道引导他们向东北走，直到他们离开大部分边境巡逻执法人员和高速公路检查站的视线。那是一个环境恶劣的地区，荆棘丛生，到处都是响尾蛇。非法移民的背包里也会经常装着大蒜，希望可以用它们来驱蛇。而截至1月中旬，他们的副手们逮捕的非法外国人数已经是2021年1月整个月的2倍，走私者的数量也是同比当月的2倍。
周四，德州堕胎服务者阻止德州心跳法案的尝试又再一次受挫，美国最高法院拒绝把案件发回原告所要求的法院审理。德州堕胎服务提供者希望把他们的诉讼发回位于奥斯汀的联邦法院，这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阻止过德州反堕胎法的法院，尽管他的裁决只维持了几天。17号，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裁定把这项诉讼移交给德州最高法院审理，这种由德州最高法院裁定的法律机制拖延了诉讼时间，而且由于这个法院的9名法官全部是共和党人，这让堕胎诊所阻止心跳法案的希望基本上再一次落空。但德州堕胎服务者不甘失败，于是再次回到联邦最高法院，要求大法官们把案件退回奥斯汀的联邦法院，但这个要求也遭到了拒绝。俗称的心跳法案，也就是德州 SB 8法案，已经在去年9月1号生效。这项法案规定，一旦医务人员能够检测到胎儿的心跳，也就是怀孕6周左右，就应当禁止实施堕胎手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参议院委员会通过限制科技巨头的反垄断法案，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目前实物 SIM 卡的卡槽空间成为下一次各手机制造商想要去掉的部分，很多公司已经尝试过 eSIM 这种虚拟 SIM 卡的形式，但是它的推广则更需要手机终端和运营商以及监管部门的多方配合。沃达丰、高通公司和法国电子高科技公司泰雷兹在进行相关的测试，制定新的 iSIM 虚拟卡标准，而这三家公司制定的新 iSIM 标准建立在 eSIM 的基础上，直接把 SIM 技术集成到设备的主芯片组中。 iSIM 的关键特性是它消除了 SIM 的物理空间需求，同时提供了 eSIM 的所有好处，例如运营商的远程 SIM 配置。
周四，韩国政府公布元宇宙新产业领先战略，制定元宇宙产业发展的长期路线，目标是在未来5年内成为世界第5大市场。根据这个计划，韩国将扶持至少220家销售额超过50亿韩元（约合420万美元）的技术公司，并在今年创建元宇宙学院，帮助全球元宇宙初创企业进入韩国市场，并与当地公司搭桥。韩国政府还将为元宇宙技术人文社会领域的4年制大学创办融合性专门研究生院提供支援，到2026年培养4万名当地专家，6年内最高将投入55亿韩元。
美国国税局本周公告，从今年夏天开始，不管是一般使用者或者是税务专业人士，要在网络上使用特定的国税局服务时，都必须通过跟国税局合作的 ID 密进行身份认证，而人脸识别则是 ID 密认证身份的必要元素之一。 ID 密是美国私人企业所提供的网络身份认证网络，而美国国税局则将把特定服务的身份认证交由 ID 密负责，包括查询个人账号资讯，通过网络取得各种申请表格、网络支付协议、儿童税收抵免以及获得身份保护的PIN码等。至于 ID 密的身份认证程序，将要求美国民众提供像是驾照或护照等身份证件上的照片，也必须利用手机或电脑上的摄像机自拍并上传。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五，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视频峰会前夕，两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双方正在深化讨论，以便为包括台海在内的地区带来的急迫挑战做好准备。请听报道。
日本驻美大使福田浩司18号在华盛顿智库普鲁金斯学会的视频讨论中说，美日两国正在就如何为台海紧急状况的问题进行紧密协调，以便加强对中共日益咄咄逼人的军事活动的威慑。一个智库报告也呼吁美日加强同盟间关于应对台海冲突的协调和准备，因为这可能涉及到美国使用驻日美军和日本必须提供的支援和补给问题。福田浩司说，日本一直都在倡议一个自由开放印太地区，也希望北京成为这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一部分，但是包括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咄咄逼人的行为，以及在经济和人权上的许多措施显示，中共的做法和这个愿景背道而驰。他表示，台海和平稳定对日本非常重要，日本也在多项声明中公开表达这一立场，但他强调，发出强硬信息是一回事，而是否准备好又是另外一回事。我认为重要的是审视我们是否为这个可能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挑战做好了准备，所以这已经成为日本和美国对话的重要主题。美国驻日大使馆临时代办古立言也表示，美日对中国为印太地区带来的挑战有相当一致的评估，双方正在就如何应对这个挑战进行紧密协调。古立言说，全世界没有哪两个国家像美国和日本一样在帮助中国增长经济和融入国际体系付出了这么多努力，如今北京当局却运用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地位来削弱过去40多年的国际秩序，包括在经济层面上对知识产权的剽窃，以非市场行为来支配关键产业和违反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等种种行为，都让美日两国感到非常失望。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美国劳工部周四报告，上星期首次申请失业救助的人数是28万6000人，远远高于专家的预期，这也是自去年10月中旬以来的最高纪录，表明由 Omicron 变种导致的 COVID-19 病例激增已经冲击到就业市场。请听报道。
在截至1月15号的一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出乎意外的上升，高达28.6万，远远高于道琼斯公司之前预期的22.5万人，与前一周的23.1万相比也有大幅增加。这一数字是2021年10月16号的那一周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也标志着在该数值数周前降至52年来的最低点后，情况已经出现了逆转。美国经济继续从新冠疫情复原时，雇主们基本留住了他们的工人，并寻找更多的工人。美国失业率去年12月份降至3.9%，略高于疫情发生前3.5%的50年来最低的失业率。尽管大约690万美国工人依然失业，很多美国雇主们正在寻找更多的工人。美国招聘职位去年11月底有1040万，但现有工人的技能经常不符合雇主们的希望，或者招聘职位不在失业者居住的地区。此外，很多招聘职位都是失业者回避的底薪服务工作。美国雇主12月份仅增加了19.9万新就业，但新增就业2021年全年达到630万，经济复原速度超过很多经济学家一年前的最初预测。拜登总统和华盛顿政策制定人以及消费者 都对12月份消费价格上涨 7% 表示担忧，但美国经济依然在增长，飙升的通胀率迫使美联储政策制定人更加迅速行动，在3月前停止他们用来刺激国家经济复苏的资产购买，而不是等到最初计划的2022年中期。美联储最近会议的记录显示，政策制定人正在考虑加快提升基准利率的速度。美联储说，今年可能把基准利率三次提升 0.25%， 以缓解通胀压力。与此同时，政府统计显示，美国食品、餐馆就餐、汽油和新旧车辆的消费价格都在大幅增长。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20号批准了一项反垄断法案，禁止一些世界上大的科技公司以破坏竞争力的方式保护自己的产品。亚马逊、苹果和谷歌等大型科技企业将面临挑战。请听报道。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星期四以16票比6票通过了两党支持的美国创新和选择在线法案。据彭博社报道，因为该法案对涵盖平台的标准扩大到了包括在全球每月拥有10亿用户或年净销售额5500亿美元的公司，这就意味着字节跳动有限公司的 TikTok 和腾讯控股有限公司的微信都将被纳入这一法案的限制中。具体来说，这一法案将制定明确有效的规则，保护竞争和主要网络平台上开展业务的用户，其中包括禁止占主导地位的平台滥用看门人权利，偏袒自己的产品或服务，使竞争对手处于不利地位，或是以严重损害竞争的方式歧视使用其他经营者。法案针对的是占主导地位的科技平台，包括亚马逊、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苹果和之前称为脸书的原公司。这些公司几个月来一直在努力阻止或修改这个提案，他们说法案可能会破坏他们的服务。而那些支持法案的小型科技公司则说，增加竞争会让消费者受益。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籍参议员格拉利斯说，这个法案并不是为了拆散科技巨头或者摧毁他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法案的目标是防止阻碍竞争的行为。另外一个针对科技巨头的由两党议员提出的开放 APP 市场法案也在国会的讨论之中。开放 APP 市场法案的宗旨与美国创新及选择网络法案相近，但主要着重在由科技大厂主导的应用程序商店，将会禁止这些应用程序商店要求开发者使用由应用程序商店提供的程序内支付机制，也不可以要求开发者在应用程序商店上提供更优惠的价格，以及不可以对那些在其他支付系统提供价格优惠的开发者进行惩罚。众议院也在考虑不同版本的这两个法案。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英德法四方外长会谈应对乌克兰危机，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月21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欧洲议会谴责香港人权恶化，呼吁抵制北京冬奥；
美英德法四方外长会谈应对乌克兰危机；
美日发联合声明要中国检裁核武，提高透明度；
中情局说哈瓦那综合症应该不是外敌攻击所致。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去年10月上任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预计于美东时间21号进行就任后与美国总统拜登的首场重要会谈。路透社报道，届时的视讯会议 将以本月的美日国防外交首长2+2会谈做基础。在那场会谈中，两国承诺合作对抗破坏印太地区稳定的行为。白宫说，星期四在为美日领导人视讯做会议准备的时候，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男通话，讨论了朝鲜中国问题以及团结一致向莫斯科发出信号的重要性，即对乌克兰的任何攻击都将导致强烈统一的反应。由于中共日益独断使人警惕，台海局势紧绷，乌克兰情势引发忧心，日本在全球安全事务的角色已随之提升。与此同时，朝鲜异常加速试射飞弹也加剧紧张气氛。平壤当局近来发动一系列的试射，本周又测试战术导弹飞弹，并于20号警告可能重新考虑核试验及洲际弹道飞弹试射等活动。
美国针对朝鲜近期试射导弹，在联合国安理会提案制裁，20号遭到中共和俄罗斯的阻止。法新社报道，美国要求举行安理会闭门会议前，中国表示反对，接着俄罗斯也同样做出反对美国提案的决定。根据现行联合国规定，阻止议案的时间可以维持6个月，到期后另一个安理会成员国可以延续阻止这项议案再3个月又一天，之后这项议案将会永久撤销。继美国对5名相关朝鲜弹道导弹计划的朝鲜人实施制裁以后，联合国也在安理会运作，试图扩大对这5个人的制裁。美国国务院指出，5名遭制裁朝鲜人之一的崔明炫在俄罗斯，他对朝鲜第二自然科学院提供援助，第二自然科学院也已经受到制裁。美国财政部表示，其他4人是在中国的第二自然科学院所属机构的朝鲜代表。华府指控这5人跟朝鲜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计划有关。
北京冬季奥运将于2月初揭幕，除了不开放海外观众入场，所有参与人员也只能在闭环系统中行动。尽管中国官方表示这是考量疫情严峻的措施，但是《华盛顿邮报》质疑，这些措施的真正目的是通过压制独立报道以维护中国的形象。外国媒体担忧，在中国使用的任何设备都可能被植入跟踪软体，让中共当局能够监控他们的通讯内容。将前往采访冬奥的外国记者透露，将使用全新的手机与笔记本电脑，奥运结束后就不再使用或丢弃。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曾经抗议，外国记者在报道冬奥筹备工作的时候不断受到阻碍，被拒绝参加例行活动，并被阻止参观中国的体育场馆。有外媒报道，在采访过程中遭到安全人员的骚扰或跟踪。北京也经常几个小时前才宣布有关活动，让外媒来不及递交筛检阴性报告，无法入内采访。有时官方甚至不对外宣布相关活动。此外，外媒的行动也受到高度限制，无法与外界的中国公民接触，也无法看到官方授权的工作场所和饭店以外的地方，也禁止与入场看比赛的观众接触，这让外国记者感到报道变得很困难。
美国和日本21号针对禁止核扩散条约发表联合声明，为了实现没有核武器的世界，首次呼吁各国领袖访问原子弹爆炸地广岛和长崎，以及呼吁中国应当提高核武器的透明性和裁减核武。这是美日两国第3次针对禁止核扩散条约发表联合声明。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美日今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说，禁止核扩散条约对于防止核武器扩散和全面废除核武不可或缺，不能让全球裁减核武的潮流走回头路。另外，声明中对朝鲜拥有的核武和弹道导弹等强烈要求，应该达到完全可验证且不可逆的非核化，以及敦促朝鲜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尽快回归禁止核扩散条约架构。报道指出，禁止核扩散条约原定1月4号在美国纽约举行会议，这份联合声明原本是为了会议所准备的，但会议因为 COVID-19 疫情延期，因此联合声明改在今天岸田文雄和美国总统拜登线上会谈前发表。
美国司法部周四撤销了对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教授陈刚的所有指控，检察官周四提交了驳回这些指控的动议，称政府不能在审判中 承担举证责任。马赛诸塞州地方法院的帕蒂·沙里斯法官在周四中午之前批准了这个动议，但可能要求政府提供有关其决定的更多信息。陈刚在去年1月14日被捕并受到刑事指控，这是美国司法部在川普政府时期针对中国涉嫌从事经济间谍并窃取科技成果而启动的中国行动计划的一部分。联邦大陪审团1月19日正式起诉陈刚两项电信欺诈、未报告外国银行账户和在税表中做虚假陈述。陈刚被指控隐瞒与北京的关系，同时还为他的纳米技术研究申请美国政府资金。检察官当时指控他在与中国实体签订未公开的合同和任命，包括应中共驻纽约领事馆的要求担任中共政府的海外专家。当时的法庭文件显示，其中许多角色明确旨在促进中国的科技目标。陈刚对所有指控均不认罪。
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几百名外交和情报人员先前罹难所谓的哈瓦那综合症的神秘疾病，不大可能是俄罗斯或其他外国对手攻击所致。 CIA 官员说，尽管没有发现精心策划的全球性攻击，但仍在进行个案调查，以确定背后有没有外国因素。哈瓦那综合症是一连串原因不明的症状，包括头痛、眩晕、疲倦、恶心、焦虑和认知困难等。美国国务院驻古巴人员2016年首次通报这种神秘症状，之后美国在中国、台湾、奥地利、波兰、格鲁吉亚和俄罗斯的一些驻外人员也陆续通报了这种症状。去年秋天， CIA 一名派驻塞尔维亚的情报人员还因为症状严重而撤离回国。拜登政府表示，确定疾病来源是当务之急。去年十月，拜登签署了协助遭神经攻击美国受害者法案，提供经济援助和医疗保障给受害的政府人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英德法四方外长会谈应对乌克兰危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继去年9月份宣布在美国建设一座电动皮卡工厂和三座电池工厂后， SK 创新和福特也计划在欧洲建设一座电动汽车电池工厂，每年生产44吉瓦时的电池，用以支持60万辆续航超过500公里的电动汽车，最早可能在今年上半年将宣布计划。据悉，工厂建成之后预计会有18条电池生产线，所生产的电池将用于福特的 F 系列电动皮卡和其他车型，包括纯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在工厂的投资方面，预计将会低于在美国的工厂和 SK 创新旗下公司 SK On 在欧洲已有的工厂。 SK 创新和福特计划在美国建设的电动皮卡工厂和三座电池工厂计划投资高达114亿美元。 SK 创新和福特在美国建设的三座电池工厂建成后的年产能是129吉瓦时，平均每座43吉瓦时，计划在欧洲建设的工厂的年产能是44吉瓦时，跟美国电池工厂的平均年产能基本相当。目前计划来看，欧洲工厂的投资预计将在30亿美元左右。
早前苹果和亚马逊涉嫌在销售苹果和 Beats 产品时进行反竞争合作，招致意大利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分别以1.345亿欧元和6870万欧元的罚款。周四，事态改变，意大利反垄断监管机构表示，由于在第一次计算中出现了实质性错误，这个机构已经重新计算了针对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和亚马逊的罚款金额。监管机构在一份声明中称，重新计算后，苹果和亚马逊的罚款分别是1.147亿欧元和5860万欧元。低于此前的计算。意大利反垄断局消息称，这两家公司在2018年签署的限制性协议中的部分条款，禁止苹果和 Beats 产品的官方及非官方经销商使用 Amazon.it。协议损害了消费者和一些卖家的利益，违背了自由竞争、意大利法律和欧洲标准。 亚马逊在服务和物流领域的做法损害了其他市场参与者。
由弗林德斯大学考古学家戈尔曼副教授和加州查普曼大学的沃尔什副教授带领的团队近日开启了在国际空间站上的一个新项目 ISSAP。 ISSAP 是全球第一个瞄向太空栖息地的考古研究，通过把考古学观点引入太空，了解人类如何适应在全新的太空环境中的生活。目前 ISSAP 已经开启了第一项四边形组合研究实验，创造性地选定了第一个空间站考古目标测试坑。ISSA 团队将使用胶带划定国际空间站上的同等大小区域，然后通过每天的照片来研究它们的使用方式。戈尔曼解释说，虽然不需要每天挖掘新的土层，但此举还是有助于确定样本区域是如何被使用，以及如何随时间而变化的。当前，每天的摄影计划正在进行中，而且会持续60天。作为实验的一部分，国际空间站上的工作人员也为自己选择了一个额外的研究地点，最后一个正方形区域被画在了美国 Destiny 实验舱的某个机架上。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和英德法三国外长举行会晤，力求以统一战线应对俄罗斯可能发起的针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布林肯今天还将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请听报道。
目前俄乌边境战云密布，俺军在边境地区部署了10万人左右的兵力，俄军同时还在其盟友也与乌克兰拥有共同边界的白俄罗斯举行实弹演习。拜登总统周三在白宫的记者会上谈及俄罗斯总统普京时表示，我猜他会入侵。拜登警告普京，一旦俄国采取入侵行动，俄罗斯将在人员伤亡上付出高昂代价，而且很可能被踢出全球银行系统。白宫周三向俄罗斯发出了目前最为严厉的警告，希望能够遏阻莫斯科对乌克兰的任何侵略企图。面对可能迫在眉睫的俄罗斯入侵，美国向乌克兰人民保证，美国和乌克兰站在一起。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与英国、德国和法国外长周四在柏林举行四方会谈之前，已经访问了基辅，并与乌克兰总统以及其他高层官员讨论了俄国的威胁。布林肯周四誓言，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和盟友将让俄罗斯承受迅速而巨大的代价。但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仍然可以选择通过外交方案来化解欧洲东部日益升级的紧张关系。布林肯计划周五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这将是过去一周以来美国与俄罗斯官员的第四次直接会谈。西方要求俄罗斯把军队和装备撤离乌克兰边界，而莫斯科却督促北约限制其在欧洲东部和中部的行动，并坚持要求北约拒绝接受乌克兰的入盟申请。虽然美国一直坚决表示，如果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将遭到迅猛和重大的经济制裁，但美国或北约却不会做出军事回应。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1月20号，欧洲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议案，强烈谴责香港人权的恶化，敦促中共当局尽速废除港版国安法，同时呼吁对镇压香港人权的中港官员实施制裁和外交抵制今年的北京冬奥。请听报道。
周四，欧洲议会以585票赞成、46票反对和41票弃权通过了香港基本自由遭受侵害决议案。欧洲议会发表声明说，欧洲议会以最强烈的语言谴责香港人权恶化，包括严厉限制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新闻自由。欧洲议会议员呼吁香港政府释放所有政治犯，并撤销对近年来被捕的所有和平抗议者的指控。声明还敦促中共当局废除国家安全法，因为该法违反了中国的国际承诺和义务。内容表示，欧洲议会议员注意到中共政府越来越多地试图将其威权制度对内对外合法化，并呼吁香港和澳门当局充分尊重法治、人权、民主原则 和一国两制制度下的高度自治原则。议会对于最近修改香港选举法以及逮捕和骚扰其亲民主反对派代表深感遗憾。欧洲议会议员在声明中还敦促欧洲理事会对进行人权镇压的担责中港官员和参与这些违法行为的公司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同时要求在外交和政治上抵制北京2022年冬奥会。斯洛伐克籍的欧洲议会议员莱克斯曼是协调这项决议的议员，他在推特上表示，欧洲议会再次发出声援香港人民的强烈信息，但必须采取具体行动。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